所以我们呢，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也要告诉学生，我们呢要去请教别人或者接听电话，首先都要问你现在有空吗？这是很关键的。打电话手机拿起来，不要呼就讲了一大串，一定要先问，请问江老师，我现在跟你讲话行吗？你有空吗？好，陈老师，你现在方便吗？一定要先问，你不要呢拿起来都讲了一大堆。为什么呢？人家刚接到电话呢，可能还在忙他的思路，还没有调整过来，你就讲了一大堆，结果这一大堆呢，你误以为我的信息已经传达了啊，那别人呢前面没听到，后面听到的，前面呢说不可以这样，你没有听到不，只有听到可以，好，完了，不跟可以，不可以跟可以，那差太大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自己的人际关系不好，我们要冷静下来，很细腻的去观察自己的表情好不好。因为有的人呢，先天他的表情呢，就是人家欠他钱的样子啊。我们看过这样的人，有的人呢，讲话啊，讲话明明他没有恶意，可是让人家觉得呢，就是在训练人家啊，这是习气啊，这是习气。我们要了解自己呢有没有这些毛病。那么这些毛病呢，怎么来？看着镜子。讲一个小时，看着镜子的讲一个小时，不要喝水，你就一直讲。有一个主题呢，看着自己一直讲，你看到你哪些环节呢最难看，赶紧的手机咔嚓照下来，下一次不要再犯这种啊这种颜面的这种形象。可以，现在有手机很方便，你可以照下来，你最美的时候，最好看的，我们要学。你呢在这个班级学生很吵很闹，你看了都害怕的相貌，你那时候也能演出来，你要把它照下来，学一下怎样呢能控制这个气场，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面对自己的瓶颈有哪些很大的弱点，我们要想办法去突破，因为人生一遭不能空过白来，这很重要啊。因为像我们走到这种年龄，每一年周遭的亲朋好友都会走一个两个，所以呢更加的感受到人生的无常。如果我们再看每天的这个新闻报道，很多人呢每天出去了，可能这样一辈子就回不来了，因为他的生命就在意外当中跟人生说再见了。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想到，我人生一遭天天都是新的生命的开始，一定不能空过，这是很重要。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我们对父母呢给我这个身体，我如何善用父母给予我的，我要如何呢秉承父母的教诲，终身终身呢父母教须谨听，一辈子记住父母对我们呢谆谆惠勉跟祈祷，这是我们呢做人子女，我们讲孝道，我们想到的是父母对我的期望，我要努力，我要努力去做，我要努力去耕耘，努力绝对不是用讲的，一定是做出来的啊！这大家一定要了解，这是我们呢这个第几点的这个跟大家鼓励，鼓励学生励志，首先导师要先励志啊！你自己有励志的这样的一个什么一个经验，我们才有能力，我们在学生的面前呢鼓励他们励志，他们才有力量，否则这个力量很少很小啊，很小。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一点，我们要懂得能化解学生的难题。那么老师在课堂当中要善观学生的相貌变化还有精神的面貌，老师在课堂当中 我们看下去学生的学习状态，如果学生呢每一次你上课都趴着睡觉，都趴着睡觉，老师要很敏感，昨天晚上他在干什么，是不是打电玩，是不是谈恋爱的，暗恋别人也很伤，也很伤体力的，暗恋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这很麻烦，所以我们要主动发现学生的内心问题，及早对症下药，化开心理的矛盾，帮助他正常的学习，而且呢还要快乐当中成长。那么我们关心他的是，我们现在呢初中生以上早恋、厌学、家庭、父母离异、与同学难相处、学习有障碍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作为老师应该关注学生很重要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希望老师们能善用我们上课善观察学生。我们前面第七点有没有讲到识人的能力？有。那我们识人的能力呢，我们在课堂当中呢，我们可以再给学生再给学生呢观察，细化的观察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化解学生的难题是我们当班主任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该做的事。那如果我们是当科任的老师，如果你跟这个班主任呢协调完了以后，我们也要尊重班主任。协调完了以后，如果我跟这个学生的缘比较好，我们可以呢发挥老师的这个力量帮助他，但是一定要透过班主任，先尊重班主任这是做人的次第，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好，那么我们实践参考早恋如何化解首先早恋如何化解，我们呢想想过去自己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早恋，有没有发生过不管对方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在这一段的年龄层，你有暗恋男同学或者女同学，有没有？
有。
好，那有我们就肯定这是什么现象，正常现象。那么既然是正常现象，我们要用正常的手段来帮助同学们化解因为它不是不正常，人的生理到了这个青春期，对异性产生吸引力，或者产生呢爱慕之心，我们想，它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但是我们如何化解？比如说化解，我们要告诉同学们，不要太早相信自己的眼光你现在呢欣赏的眼光是17岁的眼光，17岁的眼光欣赏一个人，正确吗？请问正确吗？不正确。20岁的欣赏眼光跟25岁的欣赏眼光一样吗？不一样。30岁的眼光在欣赏人一样吗？保证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太早欣赏一个人，然后呢自己就跳进去了，对自己呢不好，因为会带来负面的精神影响，能量的消耗，功课又退步可谓是浪费生命。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学习的连本带利捞回来，要经常给学生提醒他在这个早恋当中呢就可以提早结束。所以要明白现在谈恋爱不行你可以欣赏，但是呢我们作为老师呢怎样引导学生呢正确的欣赏一位美女帅哥我们可以试一下，不要说认为说这个事情呢必会过去，让他们没有机会呢扩大视野。比如说我们欣赏一位，假设我们现在是女学生，她欣赏男同学，第一个我们要看这个男同学呢从外表形象上有没有端正，第一个穿着有没有整齐， 第二个，头发有没有理得很清楚？我们所谓的理得很清楚，就是这个很干净，门面很干净。第三个，功课好不好？那么作为老师的可以跟学生讲，你如果欣赏哪一个，我可以替你们包打听啊，我可以包打听啊，你们欣赏哪一个，我可以帮你们替他评分啊。比如说这个同学呢，寝室早上起来呢不叠被子，这个叉叉不要想他不好不够格啊。再想想看，这个同学呢会不会背弟子规，背得不错，但是都背不起来，叉叉不要。我们作为老师呢，要帮助学生去欣赏对方。如果这个人呢礼貌不好，学业不好，成绩也一般般，对人没有礼貌，我们就不要对这种人呢产生好感。代表什么？我们眼光太差了，所以我们要告诉学生，我们眼光呢要站在高标准，我们就不轻易让学生呢引起什么对异性太早的啊爱慕，因为这些都不值得你爱，你还爱他干嘛？这不是消耗我们的能量跟时间吗？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道理呢告诉学生，这么差的人你还喜欢他，那你太没水平了，是吧？是不是这样？啊，如果我们当老师的，我们现在呢，哎，还没有结婚，我们看到了一位，哎，只要她是女生就好，错了，我们不能呢这么没有欣赏的水平，我们不能这么没有欣赏的水平，我们呢，即便我们超过了30，亮起了婚姻的红灯，没关系，红灯还是可以闪烁的。红灯呢，还是可以让我们这一生当中呢走得很顺畅。啊，所以我们对婚姻对感情首先自己呢要有一定的认知才行。所以呢我们要让学生讲，与其现在谈不如以后再谈，先把学习的基础打好，才有好对象的出现。因为德要配位，当我的德行很好，我将来呢我认知的我在周遭出现的这个另一半也会很不错，叫德行要配位，好，这是很重要。所以呢，老师一定要把道理开解的明白。所以老师对爱啊，我们老师呢对爱必须先有充分的了解。首先，我们呢要化解，要有能力化解学生不正常的早恋。所以老师的言行举止很重要，你不能在台上呢留情。我们的眼神呢不要对，尤其是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男老师，你的眼神要很正，对待我们底下的学生要正的眼神，不能有邪的眼神，不能让对方呢产生说，哎，老师好像给我放电了，啊，老师对我很好，不可以，啊，老师要有敏感度，因为呢不能让学生对老师产生爱慕，这是乱伦。好，老师的这一轮很关键的，老师的这一轮呢一定要做好老师，学为人师，言为师者，行为示范，这是做老师应该有的认知，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做学生的也不能对老师任意起爱慕之心，只有敬重老师、敬畏老师之心，我们才能学得好。啊，因为伦理里头有没有一句话？学者不顾。为什么学者不顾？因为你没有理，有没有？有没有伦理里头？有没有这一句话？啊，所以理。好，我们呢在人生当中，如果你没有理，没有尊理，我们呢就没有办法学得好。老师跟学生的理很重要，很重要，这个理没有守住就不对了。那么我们对爱呢，对人所起的内在烦恼，我们这里呢啊举了古人讲了一段话， 当一个人内心起了情爱，他的结果是心里有了爱，就会想去追求啊，想去追求以后呢，他就会开始贪了啊，想要去追求，他会想了很多办法，内心里头呢就在想这个想那个，你的贪念已经起来了。你要贪什么？要穿着漂亮，有没有？我们看很多女生啊，心里啊起了对男生的爱慕，或者男生呢对女生起了爱慕，他就会想去下一步要怎么追求，怎么追求呢？他会故意在这个女生面前呢走两步晃两下，有没有？有啊，然后呢开始想尽了很多的办法，想尽了办法，想要呢用什么方式去让对方呢高兴，所以他就有我见就起来了，就想了很多的胡思乱想，想了以后呢就要想用什么办法，这样计就会去决定，啊，决定以后呢，哎突然发现呢有情敌啊，有另外一个人也很喜欢他，就会想到把他给干掉，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的计谋重新而起啊，那么重新而起呢就开始比啊，我要如何把他干掉。那么女生的话呢也是嫉妒心，怎么她这么漂亮，我怎么比呢都比她差啊，女生当中也会在这个时候呢也会互相较量，所以计着顾千里啊，人呢如果这个计谋起来呢，心量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小到什么？最后呢开始很执着了，老师劝也劝不听，家长劝也劝不听，最后有的人呢双双就自杀。为什么会走到这样？我们对爱不理解。所以呢古人告诉了我们呢，有了爱，心中有了爱，他就会去追求啊，虽然他讲起来是很正常，但是就是理不通才会走偏的，所以直取就不防护啊。我们呢坚固的执着以后呢，对自己呢怎样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堕落，完全呢没有想到这里。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婚前被骗啊，被骗失财又失身，最后很痛苦，最后呢苦啊就来了，不防护故生苦啊。所以这个呢也是告诉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面临的感情啊，感情起来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化解，帮助学生呢对爱不要有误解，对爱要有认识啊，要有认识，要清楚，还要明白。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最大的致命伤就是早恋，除非我们这个早恋呢练得很安全。什么叫练得很安全？父母知道，你自己呢内心很平稳，不变心，不执着，不再变，大家都知道，这样就好，这样的话呢不会出差错。但是人要如如不动很难啊，很难。有些时候呢，哎，我怎么眼光不好？我以前看的这个，怎么现在变得这么丑，又老又丑？然后呢，起心动念开始怎样？喜新厌旧，这样就很不好，这就很不好。所以呢，我们对爱一定要想到，什么样的人可以跟我终身走在一起？第一个，他的德行一定要好。不再容貌，不再容貌，而且呢，要想到他有哪些优点值得我跟他厮守一生啊！这要想，不是容貌，容貌会变啊。嘴巴谈的，哎，他对我很好，他都听我的啊。我们女士的话，尤其他都听我的，这个太危险了啊！他都听你的是假的，是为了得到你才听你的。等得到以后怎么都不听我的啊，这个时候呢麻烦就来了啊，障碍就来了啊，吵架就来了，文场结束，武场接着来，武场就是打起来，打起来最后就是 say goodbye 再见了啊。所以呢我们对人生，对这个婚姻，对感情一定要有认知， 不认知对我们来讲呢，对我们一辈子来讲，男士也好女生也好，打击都很大。所以我们在面对学生有早恋的倾向，应该要防范为一啊，防范呢为首，不要让它发生了以后我们再来亡羊补牢，太慢了。所以前面我们看到学生有在萌芽，尤其呢我们春天呢发芽发得最快哈，凡是到春天的话，我们就看到男女呢就开始好像呢就开始蠢蠢欲动啊。我们老师在开学之后适当的时间要告诉这些学生哪些应该要注意。那么我们再看看学生如果有厌学，我们一定要想到啊，学生要鼓励他要好好的学习，有厌学我们要帮助他。人生的幸福在哪里？努力学习，成绩虽然不好，但是你要努力，我们只要有努力我们就会有收获。那么对于父母如果离异啊，我们一定要告诉孩子，我们投胎到这世间没有选择父母，你投了你就是要来，你就是在这个环境，你不能选择啊，你不能选择。那么父母如果不和，我们要勇于劝慰啊，勇于劝慰。与人难相处啊，有一些孩子呢封闭自己，封闭自己的人呢就好像把门窗紧闭一样，永远看不到太阳。所以呢我们要帮助学生打开内心，打开内心的这一扇窗，你就可以看到阳光啊，你看到了阳光，你的心量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要鼓励学生多看山啊，咱们民主学校后面就是山，山如何稳重，我们要多看阳光啊，多看阳光。阳光呢它能平等的照耀大地，我们要看它天空，天空这么大啊，有云，有云彩。那么云彩呢很多满布的时候，哎，我们睡了一觉明天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也要鼓励学生，我今天有烦恼，也许我明天起来了，我看到了蓝蓝的天空，我的阴霾就没有了啊。这是我们老师对于学生要善用啊，要善用我们课堂上的内容，帮助学生打开自己内心的障碍。那么学习有障碍的，这是我们讲的学习呢比较差，反应比较弱的，我们要讲人一能知几百知，人十能知几千知，常来勉励他们，也勉励自己。那么我们这里呢举出考七分吃鸡腿，考93分被打三下啊，这个故事呢是讲到在台湾呢，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学者啊，年纪也差不多跟我差不多一样，他就讲到他小时候成绩很差啊，差到什么程度呢啊，数学呢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是挂鸭蛋，都考零分。突然他那一次呢考了七分，哎呀妈妈呢太高兴了啊，就做了呢特别呢弄了一只鸡腿呢给他吃啊，他拿着这个鸡腿呢就跑到隔壁去了啊，隔壁呢看到他同学同年级蹲在那里哭啊，然后他呢拿着鸡腿呢啊，就是面对面的去蹲在他前面啊，他吃鸡腿给他看，他说你为什么哭，他说呢我数学考93分没有考100，妈妈打我7下。然后他说啊你吃鸡腿，他说我考7分吃鸡腿啊，然后呢他吃鸡腿的时候就很纳闷，那你为什么被打7下，他说我要考100，他说那我考7分，我原来都考这样0分，然后我每一次都考一个鸭蛋很大，然后我妈妈呢也没骂我也没打我，我考7分，我今天吃鸡腿啊。那对面的这个同学呢就很纳闷，他吃鸡腿我被打7下。所以这个小孩呢都拿着鸡腿呢回去问他妈妈，他说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数学概念， 所以一根筋的孩子呢，我们不要强加他，因为他理不通。他拿去呢告诉了母亲，他说我考七分有鸡腿，他呢考93分，为什么没有鸡腿？妈妈告诉他，因为你呢五年以来很难得终于考了七分，这七分呢对你影响太大了。他不但鼓励你，也鼓励了母亲。母亲是锲而不舍呢来教孩子，锲而不舍。你看呢，五年当中从零分能考到七分，有没有很难得？太难得了。他有没有比93分考100分还要难得？太难得了。所以你看看我们呢，考七分吃鸡腿，考93分打七下，它的道理在于学生的进步，一点点的进步，我们给他的肯定跟鼓励，对他以后有没有影响很大？影响很大。后来呢，这个教授就讲了，他成绩呢突破了七分以后，慢慢慢慢越来越好。当然他这么差，到了高中要考大学，因为我们那个年代考大学，不管你考到民办大学、私立大学，录取率只有20%而已，很难考上。所以他当时呢，连考两次高中，啊，连考这个大学，考两次没考上以后，就去当兵了。当兵回来，他还告诉母亲：“我要去补习，我还要考大学。”妈妈说：“好，妈妈支持你，我们用20年的时间。”用20年的时间来考大学，可见妈妈有没有很了解她孩子的程度？有，知道她的程度很差。她说：“我们用20年的时间来考。”结果呢，她讲，她第七年终于考上，摸到掉到车尾呢，考上了一所私立大学，考上了七年，总共加起来用9年的时间考上了大学。最伟大的力量在哪里？母亲的爱心。你看，用9年的时间考上了大学，已经30岁了。考上大学以后，他说：“哎，他就开始开窍了。”啊，这个时候呢，全班他最老的，所以呢，很多班级的代表、班干部是不是都是给他丢给他做？所以呢，他跟教授。教授的距离呢就近距离，成绩再差教授也会看什么面子？看他是班干部，所以成绩呢就越来越好，好像开悟一样。后来呢他也成家，结果他生出来的孩子，生出来的孩子呢到了7岁要上学的时候，他看到了他的儿子呢很奇怪，斗鸡眼，从小就看着他斗鸡眼长大。上学的时候他去这个验证，去医院验证，7岁上学，他的孩子才3岁的智慧智力，所以打击很大，对这个教授来讲打击很大，打击很大。他每一次教孩子，夫妻两个人经常抱头痛哭。到了晚上的11、12点了，孩子也很认真也很乖，他也教他，可是怎么教都教不来。他在那里呢有一个晚上在那里呢一直掉眼泪，他母亲就出来看他说：“儿子你在干嘛掉眼泪？”他说他看到了孩子呢学的这样，成绩这么差。母亲就安慰他，他说：“孩子啊，不要难过，你以前比你现在的儿子更差，我从来都没有掉眼泪过，你现在掉什么眼泪？你想一想，你以前比你现在的儿子这么差，我都对你有信心了，你一路怎么成长过来，我怎么教你的，你难道忘记了吗？”哎，给这个爸爸呢起到很大的作用。他呢从此以后跟太太就很认真的培养这个孩子，因为这个教授呢已经是博士毕业，自己当教授，但是他在学习的前30年都是非常艰辛的，因为一根筋， 因为没有办法的转变，因为没有悟性。但是他的母亲锲而不舍，帮助他完成了学业，帮助他这个孩子生出来以后呢，帮助他如何突破困难。结果他的儿子呢，也慢慢的突破鸭蛋了。然后初中，跟他讲说，我要考爸爸，我要考全台湾最好的高中。他这个爸爸呢，心里扑通扑通的跳。我儿子呢，竟然有这么大的野心。过去呢，过去我想考大学，母亲讲说，我们用20年的时间。结果他儿子呢，中考，考中考，他要考最高的这个志愿，他就安慰他说，好，我们就努力看看，鼓励他。考中考的时候，他说，爸爸，我那个数学连续哦20几分，我都用猜的，都猜对了。爸爸就知道有可能会考上第一志愿，但是这个考上是什么？蒙到的，蒙到了。当然读了高中呢，第一志愿考进去，有没有很痛苦？成绩有没有很差？有。但是他看到儿子呢锲而不舍，每天都很认真读，他鼓励孩子，没关系，我们好好认真啊，好好认真，成绩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呢。到了高三，他说，爸爸，我想考台大，台大是台湾最好的大学，就好像北大一样。这个爸爸呢也是扑通扑通的跳，心里呢跳得很紧张啊。孩子的愿望怎样，还是要帮助他。他就跟他讲，我们如果台大没考上，我们可以考其他大啊，我们可以降低。儿子跟他讲，爸爸，我一定会考上。这个给爸爸压力很大。儿子有这么大的信心，我们做老师的，做父母的，要不要支持他？
要，
真的要支持他。所以呢，这个孩子呢就考上了，考上了。他说，爸爸，我还看上了麻省理工学院。这个爸爸说，好，我们继续努力。好，那么孩子呢还正在求学。我的外甥呢，他是西医的医生，当时在考证的时候呢，连考3年才考上。我的大姐呢，在过世的时候，72岁过世。我的外甥呢，在过世那个时候有回忆母亲，他就讲出来，我当时在考证第一年，因为我成绩不差，可是就是没考上，心情很难过。他说，母亲就安慰我，老天爷就是要让你的医生当得比别人还要好，所以呢，不要让你一次考上，他希望你呢多学会扎实一点啊，所以他就很高兴继续努力。结果呢，第二年呢又没考上，全班的同学都考上，就是他没考上，很难过。他说，母亲呢再继续安慰我，老天爷就是要让你呢，你的医生，你的医术要比别人更加精湛，不要让你呢有那么一点点的侥幸。母亲再这样安慰他，所以他第三年考过。他就回忆母亲给他的精神力量的支持。所以呢，我们作为老师的，我们在课堂上，我们给学生的是压力还是鼓励，很重要。就是我们呢，在这个面对人生，跟我们有缘的亲人也好，学生也好，我们能帮助他什么？在我们的力量，在我们的嘴里，我们能给他们动力，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他们负面的这种压力，打压跟打击。所以我们在这个台上，老师对于学生，我们攸关他一生前程。那么我们作为父亲，作为母亲啊，我们现在呢，很多在座的老师们还没有成家，我们也要想到我们未来如何面对我们的子女，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做好父母的责任，这都是很值得我们省思 跟学习的。好，那么今天两节课就为大家分享汇报到这里，谢谢大家。